家天父，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之夜跟前，你查考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，能够效法这些使徒的榜样，因为他们效法主耶稣。求主你自己怜悯，求主你看顾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十字架的道路，咱们去走这个永生的道路。求主你施恩，帮助我们不单只能够明白主你自己话语，更重要就是按着主你自己话语去行，讨主你自己的喜悦。求主你怜悯，求主你看顾保守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看到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神怎样施恩给那个的亚伯拉罕，向他显现，指示他走这个的应许的道路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也是施恩给我们，透过这些弟兄姐妹，指示我们走这个的永生的道路。当时亚伯拉罕他得着神的应许，神将那个应许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这个应许讲这个应许的时间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他死的地方还要去买，所以常常去迁移，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后来神同他说，他的后裔必定会寄居在外邦，会有四百年的时间。神又说，将来神会惩罚虐待他们的那个埃及，当时就没有讲到这个国家是埃及。后来那个雅各去了那个地方，死在那里的时间，这些人才后来才明白，神所讲的地方是哪个地方。同样，神同那个的亚伯拉罕讲，要他离开那个迦勒底的乌尔，要往他要指示他去的地方。那时候亚伯拉罕的父亲以为那个地方是哈兰，所以他父亲也死在那里，走了一半的路程都没有去到那个应许地。单单是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地方，神知道亚伯拉罕从那个哈拿那个地方，就是他父亲死的地方，搬到现在他所去的应许地。很多时候神指示我们去的地方，很多时候有些人是没有到了那个地方就死在那里。求神怜悯我们，神给我们应许地，虽然口里面说是给你，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还没得着。亚伯拉罕仍然相信，因为他从远处看到神为他预备那一座城是有根基的，不是人手所建造的，是神所建造的。今天我们领受神的应许，也是要凭着这样的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眼见还没得到，但是从远处能够看到是得到的时间，就要忍耐，又要等候，要盼望他。讲到由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讲到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加上那个十二个先祖，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的先祖，后来生了十二个先祖、十二个支派，但是这三个先祖 他死的时候还没得着这个应许地，他们还是有这个信心。换句话说，跟随神的人，在地上，不一定能够承受神给你的祝福，但是他还是凭着信心，相信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，到了时候千千年的时间就会应验。好像神说，你寄居的外邦人，他会苦待你四百年，果然真是苦待他。神打算是390年就要他离开，但是他不愿意摩西的带领的时间，就要受苦受多40年，总共430年。所以给我们看到神所讲的话，过了几百年，过了几千年，应验是应验。很多时候信耶稣的人觉得神应许的一些东西，就觉得今天要应验，明天要应验，明年要应验，没有想到是要等到几百年才能够应验。背后有很多个原因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满盈，还没要等到他们犯罪离开神的罪恶满盈的时间，神才将这个应许地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后裔。好，我们再看那个先祖，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有十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他们都嫉妒那个约瑟，就将约瑟卖到埃及去。但是呢，他约瑟就很痛苦，得到神的异梦之后呢，明白将来他要作王的时间，他现在就受很多个苦楚，在受苦的时间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。而且又使到他在埃及王法老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有智慧，并且法老派他做埃及王的宰相，一些管理埃及的全家。好了，后来透过神就透过他们所出卖的约瑟拯救了这个家庭，75个人就全部都进去那个埃及。所以给我们看到，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提到约瑟。当时他的兄弟是嫉妒他，第九节，将他出卖，卖给卖去埃及做奴隶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先祖是因为无知，不知道神是透过约瑟来救他，反而他出卖了约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将真理告诉他，他说神给他两个梦，让他的兄弟要拜他，这些兄弟听见这个真理不愿意听，所以嫉妒他，卖他。第二个人他提到的就是摩西。先提到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生他出来的时间，是有这个信心，看见他的儿子俊美非凡，所以呢，他父母呢就抚养的这个摩西出生的时间，3个月的时间，到这个不能够抚养他的时间，就为他找一个小小的篮子，放在尼罗河里边。后来呢，就法老的女儿收他为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摩西呢就有机会在埃及里边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好了，到了摩西40岁的时间，心中起意要 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，到他到了哪里，见到一个人受到冤屈，冤屈哈，冤屈，就务必他，保护他，为那个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这个埃及人。他看到这个埃及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，他觉得神是使用他来去拯救他们，所以他在圣经说二十五节，他摩西以为他这样去救他自己的弟兄，他的弟兄就会明白神使用他来拯救他们，但是他们的弟兄不明白。同样，他们的先祖不明白神使用约瑟、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神使用第十一个儿子拯救这个全个家庭，但是先祖不明白。好了，到了摩西的时候，摩西以为弟兄必定明白神是藉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，但是他们呢确实不明白。 你圈起来，确实不明白。所以以色列因为无知被灭亡，无知受很多的痛苦。为什么无知呢？原因他们不喜欢听真理，喜欢听人同他讲一些欺骗他的话语。以色列人无知不是一次，不知道神透过约瑟来救他，透过摩西来救他。后来呢就讲到透过这个的透过这个耶稣来救他，然后到最后就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，透过使徒法来救他。然后再看这四个人，他提到四个人，第一个人是约瑟。事情还没发生之前，神给约瑟有异象，发了两个梦，藉着这两个梦他将来会做宰相、做王，兄弟要拜他，连父母都要拜他。他将这个意象告诉他的兄弟，这个是真理，兄弟不愿意听，原因他们骄傲。 OK， 第二，神拯救了，神拯救了摩西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摩西救他的兄弟，好像神拯救了约瑟，有一个目的是要约瑟救他的兄弟。这两件事情一些人还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圣经的时间给我们有一个明白的心。如果我们的心去爱这个世界的时间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话语。你觉得神的话语是拦着你去发财，慢慢你会离开神，受了很多个苦楚。以色列就是走这个道路。我再讲，神首先在波提法这个家庭与约瑟同在，与约瑟同在，在监狱里边神也与约瑟同在，救了他出了监狱，要他做宰相。有一个目的，不是要他自己享受这个世界，是要他救他自己的家人。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，这是使徒凡所讲的。第二个，神在他摩西三个月的时间，他不能够救自己，父母也不能够救他，埃及王要杀他， 以色列所有的孩子，神打救了他，用奇妙的方法来救了他。因为他父母有这个信心，所以他母亲可以预养这个摩西，做摩西的奶妈，仍然 get paid for 这个法老的女儿还要付钱 给他的母亲来养他。你讲奇妙不奇妙？原因他是有信心，你有信心的时间神会想起给你。所以神打救了摩西的时间，有他三个月大打养拯救了他，然后呢要他在四十年呢在王宫里边受到当地的教育。但是神不是用他在地上的教育来救以色列，神是要他谦卑才能够救到以色列。 OK， 讲到这两个。第三个就是这个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要他来，神与他同在，神从了那个世界里边救了他，要他从死里复活，要他死后第三天复活。神救了他有一个目的，是要透过他拯救整个百姓。耶稣这个名字按照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时代。所以耶稣按着神的旨意为这些无知的以色列受苦，然后藉着死在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救了他们。他们还不知道，为什么还不知道啊？原因他是无知之人的后裔，先祖无知出卖了摩西，出卖了约瑟，先祖无知不知道约摩西要救他，以为摩西是他的仇敌，所以他不要摩西救他的时间，他受苦受多四十年。现在也不知道耶稣是救他，以为耶稣是他的仇敌，宁愿释放巴拉巴，不愿意释放耶稣，在比拉多面前。现在讲这篇道那个是地方，是讲这个道，讲到先前他们无知的地方，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，还将那个西底反用石头来打死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。 OK， 无知。所以我们要呢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间，求神给我们有从天上而来的智慧，晓得去怎样去遵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摩西二十五节以为他的弟兄必定明白神是藉着他的手来搭救他，但是他们却不明白，他以为他明白却不明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你讲道的时间，你教主耶稣的时间，你不要觉得他明白，你讲了一次你觉得他明白，一次不明白，两次都不明白，三次都不明白，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他明白，到他受苦的时间他就明白。没有办法，苦难还没来到，人还不明白，所以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，就是这样。你以为他明白，你讲了很多骗他，你以为他明白，他不明白，直到他自己受苦的时间，哎，他完全明白了，所以受苦是好的。好，我上一次是不是讲到那个第二十我上一次讲到哪里？好了，现在讲第二十六节开始。当摩西救了他的同胞，杀了这个埃及人，第二天遇见两个的以色列的正道。先前呢就是埃及人欺负以色列，第二天呢就是两个的以色列，大家是同胞，大家是正道。所以呢摩西呢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两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了？ 以色列人常常是这样，常常是彼此欺负。你看到他也是这样欺负他的弟弟约瑟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第二十七节，那欺负邻舍的就把摩西推开，说谁立你作我们首领和审判官？他说谁立他？很明显是耶和华立他。就好像二十五节，你写下来，七章二十五节，神是藉着摩西的手来搭救他。摩西以为他的弟兄必定明白神是藉着他的手来搭救他，但是他的百姓他的弟兄却不明白。你写七章第二十五节，写在第二十七节里边，七章二十五节。然后不明白这个地方，你写七章二十七节。从他的口里边所讲的东西，你就知道他不明白。口里边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，停在这里。当时的人是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做他的首领和审判官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间，他们也不愿意耶稣做他的首领和审判官。OK， 回去那个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。路加福音如果没有记错，第十九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讲到那个的十个仆人，交言给十个仆人的比喻里边也有一个人是讲到我不愿意，我不喜欢这个耶稣基督作他的王。写着那个的十九章第十四节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。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，你写下来第十九章十四节，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？这个旁边写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四节。原因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内心都是一个骄傲的心，口不定他会讲出来，但是要他的行动来看到他，实在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作他的王。 OK， 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如果你说你是主耶稣的老师，你教他，你以为你教他他会听，你就被他骗了，他不会听。 OK， 他听也不明白，直到他受苦他就明白了。你看他最后的收场，他不要这个耶稣基督作他王。在二十七节，至于我那些仇敌不愿意耶稣作他王的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仇敌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你圈起来，第二十七节，这些不愿意耶稣作他王的，这些人是耶稣基督的仇敌。他自己作王就是效法魔鬼的榜样，是耶稣的仇敌。你在这个的二十七节的旁边，你写下来十九章十四节， 你的十九章十四节你写下来，十九章二十七节，原来再写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五二十七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二十七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路加医生他记载那个使徒行传的时间，记载那个使徒凡所讲的话，所以他就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，所以他格外的写下来。你看呢、啊？那个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有讲了这个比喻，但是没有讲到，没有讲到，有人不愿意这个人作他的王。OK， 约翰福音就有讲到，约翰福音说我们没有王，除了海撒一样，我们没有王。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王，这些人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。就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，这些祭司长回答说，比拉多问他们，我们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仇敌，都是主的仇敌。所以谁立他，谁立这座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第十九章你写下来，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而且二十七节，也停在这里啊。你看到那个，我们看那个旧约那个十七节，十七节说什么？那时候他们心中没有王，个人因义而行。OK， 每个人都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东西，到最后他希望神给他福气，人除非是悔改，悔改归正才能得着福气。但弟兄姐妹不愿意悔改，但希望得着福气，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训？ OK， 你写下来，十四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心里边没有王，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一个人都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东西。那个的，你看便雅悯人也是这样，祭司也是这样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当时十四节的时间是很乱，原因当时没有王。再看那个的第十九章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没有王的时候，那个利未人有两个太太，一个妻一个妾，你这乱来。他是利未人，利未人应该从他的话语里边，从他的口中里边得听了神的话语，但是从他的行为里边呢，他是不认识神的人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那时候没有王。是真的没有王吗？ 当时神是作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他不愿意神作他的王。你看他在以法莲山地那个人，在那个十七章第六节也是人。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在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。没有王意思是说，本来他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唱，跟着那个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唱那个歌，唱那个新歌的时间，说耶和华永远做他们的王，但是他忘记了那首歌，所以他以色列有一个的刚硬的心，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作王，不愿意去谦卑。摩西以为知道，摩西以为他的弟兄明白神藉着他来救他。约瑟就以为他的兄弟也知道，讲给他听就成为他的仇敌。再看那个蔡子子，他们唱了个歌，蔡就离开那个埃及的时间，在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他们唱了个歌的时间说十八节，耶和华必定作王，直到永远。但是他唱了这个歌，没有背在心里边。所以他那时候他说没有王，连神都不要他做王。OK， 不是以色列没有王，乃是他以自己做王，自己喜欢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，自己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地方。那个彼得也是这样，所以 给我们看到人的软弱，人软弱到什么地步呢？表面上是说耶稣是主，但是到彼得年轻的时间，去他自己喜欢去的地方，讲他喜欢讲的东西，说我不是，记不记得？神先请我讲，耶稣说我就是。所以一个是按着神的话语去做，一个是违背神。原因一个是有王，内心里面有王；一个是没有王，以自己作王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间，看旧约，看新约，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本相。这个东西一定要对付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心里面做王，做了王了，做了一些确定，受了一些苦了，就承担不起了。作王不是那么简单，你作王你要承担这个责任，这个责任是太大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要明白你作王你就做一些确定，做了一些东西，这个东西一定有后果，这个后果承担是很大，是我们不能够承担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？因为他掌管明天，他知道明天有什么危险，他预先告诉你，你跟随他就免去这些灾难，免去这些痛苦，是有原因的。他做你的王是对你有好处，但是人不晓得说，你做我的王，我很多东西不方便啊，我不能够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。但是你不明白，你做你喜欢做的东西带来的后果你承担不了。但是人家还没受苦之前不知道，到了受了苦的时候觉得哇，这个苦难太大。 OK， 好，再讲，不愿意耶稣基督作王的这些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仇敌，这些人就是体贴肉体，就是与神为敌，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就是这些人。好，所以他拿七副轮舌的，就把摩西推开，说把他推开，说意思说要他不要管这件事情，不要做我们的首领，也不要做我们的审判官。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， 和审判官谁立啊？按着二十五节是耶和华神立他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不明白。摩西以为他知道 ，OK。然后二十八节，他还讲：难道你要杀我吗？所以这个无知的人以为摩西是杀他，摩西是救他，看到吗？是救他，所以很奇妙啊。所以教会很多时候你会听见一些东西，弟兄同弟兄姐妹之间讲一些东西是虚假的话，但是很好听，他得到弟兄的心，但是事实上是杀害他的自己弟兄，陷弟兄就网络里边，没有救他出来。摩西所教的东西就是要救他，但是他觉得难道你要杀我吗？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所以他是不明白。OK， 好，我们再看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。你看啊，二十七节，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。人都很软弱的。圣经说二十二节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那听见这个人所讲，他看环境也软弱起来。所以一个教会啊，如果弟兄姐妹是不自爱的，讲些东西同传道讲些东西，传道本来是很爱主，后来都软弱下来。所以呢，会有事怎样，传道也是怎样。这个就好像何西阿书第四章所讲，百姓是怎样，祭司也是怎样。摩西本来是有才能的讲的东西，但听见这个弟兄这样讲，他的王祭神是藉着他的手也搭救他们。原因当时摩西不明白，原来做首领做审判官去救人要受很多个苦，要受很多个苦，你不愿意受很多个苦，你救不到人。耶稣要受苦，在十字架上受苦，忍耐罪人的顶撞，一定要忍耐，没有办法，不能够逃跑，要忍耐，不要灰心。当时摩西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摩西要学功课。从哪里学？从他岳父里面学，学到四十年的功课，他就学到很久忍耐。同你看那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要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学耶稣的榜样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之人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，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前面的路还有很长，一定要全心忍耐，一面走的时间一面仰望为我们信心撑起承重的耶稣，看他去怎么去做。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摩西就是疲倦灰心。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不愿意越信主越久啊？他为什么他不愿意出来侍奉呢？原因他没有去思想 耶稣基督所走的十字架道路。他在那个被人顶撞的时间，他觉得疲倦，他灰心。第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没有好像耶稣基督这样顶撞。摩西都没有被人打，摩西只是被人推开，讲两句说话，第一句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和审判官，第二句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？两句说话他就疲倦灰心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教里面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侍奉，原因他的土心田太浅。如果他愿意出来侍奉的时间呢，他用甜言蜜语讲，他没有讲神的话语，他讲很多人的话语，不能够帮助到人。求神怜悯我们。他为什么他讲这东西，他不愿意受这个逼迫，讲一些东西人说啊，你真好，你真温柔，但是不是讲真理。家庭里面也是一样，求神怜悯我们。用一个私心的心，愿意受苦的心，才能够讲到真理。用个诡诈的心讲不到真理，因为你知道你讲出来的时候个收场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个收场了。摩西有那么多学问，有那么多才能，他按着神的说法来救他的弟兄，人都不明白不接受，推开他还去骂他，就是这样。他去救人，别人说你杀我，这些人要杀他，他觉得是救他，刚刚是相反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魔鬼能够迷惑这些弟兄姐妹，迷惑这以色列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就是因为人不喜欢听真理，喜欢听一些虚假的东西，自欺欺人。所以教里面的太多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你骗人我骗你，要拿人的荣耀不拿神的荣耀。正如耶稣所说，如果你追求要领受人的荣耀不领受神的荣耀，就怎样能够相信神呢？不能够信神，信神的就讲神的话，不信神的就讲自己的话，用自己的方法。他说、哎、我还可以带一大堆弟兄姐妹跟从我，但是他们是不信主，这些人没有根基的 OK， 还是在罪恶捆绑当中。唯有真理能够真真正正使人得到自由，能够救人的命，没有其他方法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藉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，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那个米甸那个地方，一住就住在四十年。或者说话说摩西也要学这个功课，在教弟兄姐妹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要忍受那个苦难。我觉得所有的使徒当中最明白这个忍受这个苦难，就是希伯来这个作者，而且呢还有这个的保罗说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所以我为赏免凡事忍耐。摩西没有学到这个，当时没有学到，到了四十年之后，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他学到了。所以我为赏免凡事忍耐，忍耐就是受苦，叫神的赏免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时一同忍耐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同窝。我们若能够忍耐，也和他一同作王。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说我不能够忍耐了，我退后了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不愿意跟随他这样忍耐，他也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耶稣基督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耶稣基督都要学这个的顺从， 忍耐这个功课，藉着受苦来学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顺从的功课就是忍耐苦难，他自然得以完全了，也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在苦难当中来学习顺从，摩西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学习顺从这个功课，忍耐这个功课。这个是谁呀？
他就是。
这个没有电。我们看就是，再回去看那个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开始呢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有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。所以你看到摩西也要学这个忍耐，没有办法，每一个侍奉神都要学这个恒心忍耐。他能够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与耶稣基督同受苦害，恒心忍耐，每个都要这样，否则不能够照到神的赏面。神要约瑟很久忍耐十三年，神要摩西很久忍耐八十年的时候，在他头的四十年他没有什么忍耐，到他四十岁到八十岁的时间，他要在岳父那里很久忍耐。他很大的思想，他说我在埃及学了那么多东西，难道要我去看羊吗？不是母亲跟我说神要使用我去救以色列吗？他等候，然后到旷野的时间四十年，他还要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的时间还要忍耐，忍耐这些人对他的定价。三十节，过了四十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是有神向他显现，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。亚伯拉罕有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第二节。摩西有神的使者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约瑟有神与他同在，第九节，就是与他显现啦。三十一节，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得稀奇， 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从荆棘里面的火里面出来向他说，为什么摩西能够说耶和华是烈火？因为神从荆棘的火里面出现，显现向他发出声音，说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：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的。哪一个地方神向你显现？哪一个地方神向你说话？哪个地方就是个圣地。向他显现的主对他说：你把你脚上的血迹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的。34节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听见。你听听到这里，神说神实在听见，神也看见，神实在看见神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神看见。以色列人以为神没有看见，以色列人以为神忘记。神预言说，以色列人在外邦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埃及那个地方受苦40年，神没有忘记，神实在看见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悲叹的声音，神也实在的听见。3件事情，神看见，神听见，神没有忘记。以色列人忘记，神说40年，神没有忘记。他说这个外邦人，他说你亚伯兰的后裔必定寄居在外邦，在外邦人的地方，哪里的外邦人就是埃及人，要叫以色列人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年。这是就是那个的第六节，神预言向亚伯兰预言。所以亚伯兰将这件事情告诉以撒，以撒告诉雅各，雅各告诉四个先祖，四个先祖如果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儿女，如果父母没有将神的话语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女，到自己儿子儿女受苦的时间，他就不晓得去怎么去面对这些苦难。如果你知道是40年，你数算这个时间，你知道神救你的时间快到了。四个支派当中只得一个支派知道，就是利未支派知道，就是摩西的父母知道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神就使用利未支派成为神话语流通的管子。当一个人没有将神的话语记在内心里面的时间，这个人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神话语流通的管子。利未人有将神的话语藏在他自己内心里面，所以神使用利未人作祭司，作神话语流通的管子。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我百姓在埃及所发出悲叹的声音，我也实在听见了。而且我也没有忘记我以前向你所讲的话，390年本来要救他，因为他说谁立你们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。当摩西一软弱的时间，整个以色列受苦受多40年，表面上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党神，那个欺负人的那个以色列，27节，他是个代表， 不是一个是这样，整个以色列人都是这样，整个以色列人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当时约瑟说个哥哥不愿意听他所讲的梦，就是不要他作王了吗？就算我的哥哥还要跪拜你，你是谁啊？你做我的王。所以人的本性就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作他的王，他愿意自己作主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。圣经的教训是什么？圣经的教训是说，内心一定要有耶稣基督作我们的王。你的内心没有耶稣基督作你的王的时间，你将来会受到很多的苦。他带领你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，所以不是代表你不能够说哦，二十几节哦，记得的是一个人讲的东西，这个一个人所讲的东西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所讲的东西。这个摩西这个软弱也是代表整个所有这些领袖都是软弱，除了这个耶稣基督，除了这个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些弟兄姐妹讲一些说话来抵挡这些传道人，传道人很容易发现全世界只得一个人传道没有发现，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，这个圣经说，我看啊，我个仆人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心里面所喜悦的，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定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宣扬不扬声，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老尾他不截断，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的世界，他也不丧志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宣悔。为一个人没有灰心没有丧志，人不听他继续去传。那个以西结的看见弟兄姐妹不听他讲，他打算都不讲，所以神说你只管讲，他说听说不听你要讲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打算你听我就讲，你不听我就不讲。所以神说他说听说不听你都要讲，意思就是说他坏心，清楚吗？ OK， 所以给我们看到人是软弱，唯一个没有软弱的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 OK， 好，保罗说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，连保罗都软弱，摩西也软弱，彼得也软弱。我们真的如果没有圣灵，没有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我们传道看见这个光景，算了吧，离开。那个摩西逃跑离开，同那个提摩太听到保罗所讲，要他留在那个的以弗所去警戒这些人不能够传异端，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哪里有这个能力去警戒人不要传异端？这些长老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么久，好像豺狼一样，他哪里有这个能力？所以他就说不干了，不做传道了。所以保罗写信给他前书，他还没悔改，写了后书要他受苦，他说好了，死就死吧，然后他就出来，出来传了，杀戒了，那立刻坐监牢，立刻受苦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就讲到他出监牢。所以就做传道的工作，如果灰心达不到这个奖，所以不要灰心，积极去做。有些人不灰心，但是将这个道理更改，用 sugar coating 甜言蜜语，没有将真理讲出来，加了很多东西，别人很难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东西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在你中间没有避讳，不将真理讲给你听，讲了两篇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很多人讲道的事情是避讳， 二十章二十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面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很多人是必为。二十七节，二十章二十七节，二十章二十节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。很多人必为，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保罗说，很多人讲道是为利，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混乱正道，必为，不讲神的道。第二章年后，二章十七节，我们不像那许多的人，有很多人是这样，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论。基督没有坏心，他靠着基督来讲，他就不会坏心，否则他会坏心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不单是蒙怜悯，蒙了恩典，能够侍奉神是恩典，是怜悯。很多人看不到这些东西，受了这个职分是恩典，是怜悯，就不上胆。不上胆就是学这个耶稣，不坏心，不上胆，能够不避讳而不上胆，这个就是杀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来将那些恩美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。第一，不为利混乱真道；第二，不妙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还是讲。到他受苦的时间，他就明白这句说话是真的。好，回去你看啊，阿哈听见示巴的先知所讲，说可以去打仗，然后米迦雅这个先知真先知说，你不可以去打，你打也没有命。他不听一个人讲，后来死在战场上。OK， 七八个人说可以，一个人说不可以，七八个是假的，一个是真，不是看人多人少，是看到底他讲的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，到底他是不是神所差遣。这些假的先知是要害死你，但是讲的东西是你喜欢听的，因为阿哈喜欢去打仗，你喜欢去打啊，你去打了，你就死在战场上。就像怜悯我们，听要小心去听，留心去听，到底圣经讲什么东西，不要信人所讲。如果人讲什么东西意见给你，你问他圣经哪里讲，你问他圣经哪里讲。 OK， 如果他说哦，这个不是圣经讲，是他讲，你说谢谢。 OK， 好了，也再念三十四节，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。然后神呢就亲自杀去，我杀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停在这里，圣经不是说神要杀来要救他吗？原来神杀来救他是代表有摩西来，也神与摩西同在，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、神的谋略、神的知识与他同在，以至到差遣摩西去做神的工作。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，是不是要摩西作仆人，耶和华神作主人？摩西作神的百姓，耶和华作他的王。如果摩西心中不是以耶和华为王，摩西会说我不愿意去。当然摩西有挣扎啦，摩西说我最后笨舌，他不愿意去，后来到最后他还是去。 很多人说我去我去，到最后没有去。摩西说我不愿意去，因为他知道很艰难，除非有神帮助，神就帮助他与他同行，所以摩西愿意去。这个摩西，这个摩西是谁啊？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的，向摩西说谁立你作我的首领和审判官。摩西还是记得这句说话，所以摩西起初不愿意去，神却藉着那个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，差遣摩西作首领，作救赎主。过了40年，到他80岁的时间，神训练他，要他谦卑，也来要他去。36节，这个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有40年间，行了奇事神迹。40年，头个40年在王宫里边学，但是在世界学个东西不能够救到百姓，因为他自己也骄傲。在岳父里边学没有侍奉，要他知道他40年在王宫里边学个东西，在看人的事上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帮助，要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用。当人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时间，神才能够使用他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在口里面说自己没有用，但觉得自己很有用，神也不能够使用他。摩西觉得自己没有用，神说还要使用他，他愿意悔改。他没有用，没有能力，神有能力，神能够帮助他，这样神就能够使用他。在后来的40年，在80岁到120岁，神能够使用这个摩西，带领神的百姓出来的埃及，在埃及里边施行神迹奇事，在红海里边分裂红海，在旷野使到玛拿降下来，在旷野使到磐石出水，这个灵磐石常常随着以色列在这40年之间行了许许多多的奇事神迹。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？记不记得摩西帮助以色列人打仗，打胜仗，摩西在山上去祷告，有犹大的支派来帮助他，托住他的手，由他专心去祷告。再猜几句，有没有记错？18章，17章 ，OK。摩西举起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打仗就等个得胜，何时水手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人一不祷告，不祷告人就软弱。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抬石头来放在他耳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那个乌尔，亚伦是利未支派，乌尔是犹大支派，扶着摩西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了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。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祷告不够，要这个亚伦来帮助他，乌尔来帮助他。所以保罗说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一起追求公义、善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一个人祷告会久不久会祷告，过了一阵子也不祷告，不过很久这样。所以彼得同约翰两个一起在山顶中去祷告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带着三个门徒 就在变形上要祷告，大家卸个习土要去祷告，但是这些习土在睡觉，所以面对危险就不承认耶稣是基督。耶稣喊切祷告，他就说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。面对前面的苦难，忍受这个苦难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乃是按照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旨意牺牲在十字架上，我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。再回去第三十七节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就是摩西。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我。这个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讲，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十七节，他们所说的是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我告诉你，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，谁最明白这句说话？第一个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讲这个人像摩西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二个人最明白的就是摩西，第三个最明白的就是约翰。所以约翰就约翰福音常常说什么东西呢？说耶稣说，我讲的东西不是我的道，是天父的道，他天父吩咐他讲什么东西他就传什么东西。你不相信耶稣，你是不相信天父。所以说，我必定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，这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。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。所以你不听耶稣所讲的话，你就不听天父所讲的话。你在那个的三十七节的旁边，你写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这个就是摩西。因为神同摩西说，摩西就同以色列人说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这个就是摩西。说什么呢？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，从犹太支派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这个是耶稣基督，像摩西一样，就是这位摩西。摩西是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的，因为神同摩西说，三十八节，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握破圣言传给我们。摩西从神领受了神的圣言，就将神的圣言来传给以色列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传神的道的人，都要首先从神留心听到底他同你讲什么东西，他讲了你就按照他所讲的你传出来，不要加多不要减少。三十九节，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了他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不肯听从谁啊？以前在约瑟的时候不肯听从约瑟， 在摩西的时候不仅听从摩西，在耶稣的时候不仅听从耶稣，反而恃着耶稣心里边归向埃及。原来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听从，是因为他的心是爱这个世界。一个人爱这个世界，没有可能能够侍奉得神。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，这没有办法。人之所以不能够听从神，原因他是听从这个世界，听从人的声音。所以当人归向神，不爱这个世界，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。以前的祖宗不听约瑟，不听摩西，不听耶稣，不听史提凡，现在如果传道人讲神窝破的圣言，他也是不听。但是如果讲虚假的，他就听，因为虚假是世界的东西，他是属世界，所以他听这些东西。所以完全在乎我们听谁讲的道，就知道我们属于谁。听神的道是属于神，听魔鬼的道是属于魔鬼，是很简单。耶稣说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，说三十九节，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面归向埃及。由于他不听从的时间，还有敌挡，这些敌挡神的人弃绝神窝破长长的道，就对阿伦说，你看啊，他不听摩西讲，他说我不是不听神讲啊，我听亚伦啊，我听摩西的哥哥啊，我不听这个传道，我可听别的传道人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传道人啊，他可以讲这些东西。他对亚伦说什么东西啊？他是控制这个亚伦，亚伦是一个软弱的传道人，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要他造偶像。他要亚伦造那个神像的时间，那时候他们有没有世界？有没有人知道他要亚伦做神像的时间是在创世纪二十章前呢，还是二十章之后啊？江勇，是在创世纪二十章之前呢，还是在二十章之后啊？江勇，啊？什么？是在之前还是之后？
是摩西拿那个十诫的那个板子下
来。那我说。创世纪二十章就是摩西领受十诫，十诫里边的第二个诫命说不可以做偶像。这些敌挡神离弃窝破的圣言，丢弃摩西作他的领袖，弃绝神的话语，然后要亚伦做偶像。那时候他是知不知道不可以做偶像？是在创世纪二十章之前呢，要亚伦做偶像，还是在二十章之后要亚伦做偶像？之后 ，OK， 不是之前，是之后 ，OK。好，回去你看，亚伦叫金牛犊。是在创世纪三十二章，三十二章是在二十章的后面，不是在二十章的前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说我不需要听摩西，但我可以听摩西的哥哥亚伦。我不听这个传道人，我可以听别的传道人。现在不是很多弟兄姐妹用这个借口不听神的话语吗？很多传道人都传神的道，我不需要听这个传道人，我不需要听摩西，甚至我都不知道摩西在哪里。摩西说神说，摩西说神说，不可以做偶像，不可以跪拜偶像。然后他有摩西的哥哥亚伦做偶像。所以这些人敌挡神，我告诉你，用很多的借口，不肯听从，反而弃绝， 心里边归向这个世界，爱这个世界，就不能够爱神。不单止不爱神，而且敌挡神。所以我再说，凡心里边不以耶稣基督作他的主的，作他的王的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仇敌，就是耶稣基督不喜欢的人。所以他就敌挡神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们造那些神像，你就写生命记32章。 OK， 在我们前面引路，他们才是王啊！我告诉你，亚伦是他的仆人啊，亚伦不是神的仆人，亚伦是这些百姓的仆人，这些百姓很喜欢亚伦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听亚伦所讲的话，按照百姓的要求为他造个神像，金牛犊，在百姓的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。所以阿 Frank 看不看到，在教里面做领袖，没有看神的话语，同埋弟兄姐妹一起来离开神，看不看到？他听弟兄姐妹话，那听弟兄姐妹话，弟兄姐妹也很喜欢他，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。但是他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犯罪，知道神击杀这些以色列，害死以色列呢？你讲那些东西，他不愿意听，他肯定会离开你。你讲这些东西，他反而听的。你按照他的话去做，他跟随你，你同他一起去下地狱，清楚吗？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一样啊。在教里边不是靠人多，明白吗？今天你学到什么东西啊 ，Frank？ 你告诉我。
学到啊，啲人真系心硬，就要自己作王，唔要主耶稣系作我哋个王啊。
还要教训你怎样去做。你听他话就是谦卑，你不听他话就是骄傲。他说你好，你就杀地狱了。OK？
睇你顺从人定顺从神。
你自己作决定了嘛 ？OK？ 所以这些人留下来都没有用啊，要他自己走路没有所谓。OK？ 这些人会害死很多弟兄姐妹。你看呢、啊？如果这些领袖，这些族中对亚伦说，如果一个人同他讲，他没有那么大压力，很多人同他讲，亚伦要很刚强才能够跟随到神。所以教会是靠什么东西啊？靠开会来抵挡神，但是没有开圣经。你要这些弟兄姐妹开会，开10小时、20小时、10天、20天，他愿意。你要他看圣经看10分钟，他都不愿意。OK， 你要他祷告，他不愿意来同你一起来祷告。你要他开会啊，我们在教会做一些确定啊，他很乐意同你开会。你要他祷告，他不愿意同你祷告。他用很多借口说我没有时间。开会他有时间，他作主啊嘛。但看到他的人心呢，诡诈到一个什么个地步？他以为这件事是侍奉神。要他一起来查考圣经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到底神喜欢我们怎么去做，他没有兴趣。因为这件事要除掉自己心中的王了嘛，就是他自己啊，他要做王。开会就讲他的意见，他以为这样带领教会，以为是帮助神一个忙。 OK， 这是很可怜，我觉得真是。所以传道人没有听到神的话语，很惨。或者亚伦一样，害死自己，也害死弟兄姐妹。如果神没有怜悯亚伦，亚伦救了这个金牛犊，亚伦可以没有命。神怜悯了他，神怜悯了他。OK， 40节，对亚伦说：“你且为我们做些神像。” 你看这些弟兄姐妹同亚伦讲的东西，都没有一个爱主的弟兄说，哎，你不可以听他讲。没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同亚伦讲，你不可以听他讲，你要听神讲。因为我听见神说，世界里面的第二个诫命说，不可以做偶像。为什么你违背神来听这些百姓讲的东西？为什么你不听神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同亚伦讲这个东西，你听不听他讲什么东西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弟兄姐妹要求亚伦做偶像，是每个都是同心合意的。你听学不学到功课啊？可不可怕？没有一个人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，说神说不可以去做，你们为什么要求摩西这样去做？要我们陷在罪里边，这个罪是什么东西啊？神说神会追讨你的罪，自负自己直到三世代。但是如果你听神的诫命，神会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。没有一个人将神的警告、神的应许、神的福气、神的咒诅放在内心里面。咒诅就说神会追讨你的罪直到三世代。神后来也没有追讨啊，果然追讨了，后来将他们赶离开这个应许地了，对不对啊？没有一个弟兄啊，或者一个姊妹啊，将神的话语背中啊，然后站起来啊，同亚伦说，你不可以听他讲。如果有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神会大大使用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寻求神的，每一个都是听人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去教会，你没有背圣经，你去教会，我告诉你怎样侍奉神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怎样侍奉神。你讲的东西都是世界讲的东西，你想的东西都是世界想的东西。我们教错都不知道自己教错，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边，免得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得罪神都不知道啊。看见如果神不喜欢，神应该拦阻啦。这个亚伦都按照弟兄姐妹的心意去做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直到摩西带着那个法版从上面下来的时间，才知道他们是做错。看不看到啊？求神怜悯啊，求神怜悯。没有办法啊，留心听哈。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神从西乃山、何烈山，就是西乃山，将十个诫命给他听见神的声音，但是十个诫命还没写在那个法版上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法版，清不清楚啊？单单是听见，还没写在石板上，所以他们就的当神。那留心学个功课，神的话语单单你听见还不够，很多人听见会忘记。如果你能够听见能够没有忘记，你告诉我，你举手给我看哪一个是这样，除非你是背圣经。你听见一百句说话，99.9句你都忘记， OK？你只是记得你自己喜欢记的东西。我听见弟兄姐妹祷告，我就知道他在家里边有没有看圣经。 OK？ 如果有看圣经的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将圣经里边一些经文解的一些东西。他没有好好的将神的话语背在内心里边。我们祷告不知道怎么去祷告，有没有神的应许？弟兄姐妹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教导他神的话语的时间，有没有将真理来教导他？所以弟兄姐妹要你 去做一些东西，你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做，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帮助他。你有没有告诉他，哎，这样去做没有用啊，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才有用。所以弟兄姐妹要亚伦说，你帮我做个金牛犊带领我们，表面上还是很爱主啊，有神的带领，他要看到个神来带领他，他不要一个看不到神来带领他。他没有说他是离开神啊， 但是他讲的东西是离开神，他记着不记得神说什么？不要叫任何偶像，他说要做偶像，叫一个像是神像，为我们叫神像。神说不可以叫神像，好像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什么像都不可以去做。原因因为没有去将神的话语放在内心里边，学什么功课啊？单单听是不够，听完还要背圣经，将这个圣经写在石板上也不够，也写在什么心板上。听完就将神的应许写在自己的心板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。以前旧约将圣经写在石板上，他们还是忘记。所以保罗就明白这个道理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是讲到，我们信约不是将神的话语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这个保罗很厉害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藉着我们收成的，不是用墨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单单听到，听完道要背圣经，背在哪里啊？背在心板上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。所以他看见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间，神将他的话语写在石板上，也能放在约柜里边，他们都没有听，没有听。原来这个约柜是预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身体里边，要背起来。保罗将这个奥秘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里边有真理，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的身体要背圣经。我们没有将这个道理来教训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没有将这个道理来教训自己，没有教训自己的儿子儿女，所以我们的儿子儿女常常离开神，他都不知道。他离开神他也不知道，他离开神你也不知道。如果你要将神的话语背在心里边，他讲的东西，你将他讲的东西同神的话语一讲来比较的时间，你发现他是抵挡神离开神。所以一个人没有将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住在内心里边，以他的话语为你的主的时间，没有尊重神的话语的时间，还是自己作王的，这个人是抵挡耶稣基督的。我们抵挡了他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还以为是侍奉神。你告诉他，他以为你是他的仇敌。所以一个人有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，他听了神的道，他就知道自己得罪神，他就会悔改。没有神的道在他内心里边，他还不知道。他说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教育什么东西，那个摩西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，听了40天的时间，面都发光，他都不知道。41节，那时他们就做了一个牛犊。为什么叫那个牛犊啊？因为亚伦听他们所讲，亚伦使到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边。他说这个全道人都同意我们所讲，这个领袖都同意，所以教会里边会很多党派，你不听他讲，他会找一个人来听他讲，他会找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再找这个领袖，你没有好好听神的话语，别人同你讲东西，不单止他害死自己，他害死你。 OK， 你应该警告他不要这样。 OK， 如果亚伦当时警告以色列，说你不可以这样去叫我去做，要他悔改， 神就会大大使用这个亚伦。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劝亚伦抵挡所有以色列，这个人也会被神大大使用。当时连约书亚都没有这样，约书亚在不在当中啊？加勒在不在当中啊？原因是什么啊？原因没有人将所听见的道背起来，全部都在创世纪二十章听到了，听到这个声音了，但是没有背。约书亚没有背，加勒没有背，都不能够帮助亚伦。乌尔没有背，看到吗？乌尔帮助这个摩西来祷告啊，就那个十七章啊。所以你不背圣经啊，你不能够被神使用啊。你背圣经不是因为我吩咐你啊，你背圣经是神吩咐你啊。你背圣经不是帮我一个忙啊，你背圣经是救你自己啊，和救你自己家人。你不去背圣经，你害死自己了，害死自己家人。背圣经是行道的第一步，你不背，你怎么去行啊？你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怎么去行啊？你不去行道，你怎么得福气啊？你不去行道，怎么认识神啊？对不对啊？梁桂桥，我讲得对不对啊？所以
米利安也在当中，
米利安也在当中啊。为什么摩西要作那个创世纪十五章作个那个新的歌？要他背这个圣经的吗？唱歌就是要你背啊。他们都没有背，忘记，人要忘记神的话语，没有默示，免着放肆。为遵守他的话语，这样才是有福。你怎么去遵守？有默示，一个礼拜来听一次道不够啊，你不要骗自己啊。OK， 一个礼拜来崇拜一次，你就觉得自己是基督徒。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信徒，也不是好好的信徒，你不是主的门徒。OK， 门徒是学耶稣基督去背。耶稣基督如果平常没有背圣经，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间，哪里能够说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说话。耶稣背很多圣经啊，说他能够得胜啊。这个保罗在监狱里边呢，还要提摩太带个疲倦来，他还要看圣经。他那时候已经写了很多圣经了，是三本书已经写完了，他还要看圣经。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看了很多圣经，看了觉得自己圣经很明白了，不需要再看了，做人的师傅了，真是很可怜。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要悔改。教会不悔改，我告诉你，教会没有希望。就算你带到人来你的教会，这些人都是学你一样，是爱这个世界，不是爱神。这些人之所以不肯听从弃绝神的话语，因为心里边归向埃及，心里边爱这个世界，这是没有办法。四十一节，那时他们叫了一个牛犊，要拿来祭物献给那个神像，那个牛犊以牛为神，将神变为牛，将创造的主宰变为受造之物，将有气，我们的气息在神的手中，将这个神掌管我们生命的神，掌管我们气息的神，变为一个没有气息的牛犊，真是可怜。要拿祭物献给那个牛犊，凡是自己手中的工作，人都是这样，不凡是神的工作，是凡自己手中的工作。亚伯拉罕看见神手中所建造的那座城，不能震动的那座城， 亚伯拉罕侍奉神的城。虽然他死之前还没得着这个应许地，但他就觉得这个应许地的城是自己手的工作，人手的工作，他不喜欢这个东西。他从远处看到而且喜欢神手中的工作。你在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的旁边，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，因为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的、所建造的那座城，不是人手所经营、所建造的那座城。十六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，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，不是人手所经营、人手所建造，是神的手所经营、神的手所建造。你在哪个的当时的人喜欢自己手的工作，你写一个不等于的符号，也写希伯来书十章第十节，而且第十六节，十章第十节和第十六节写在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节里面。不爱神的人是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，一个爱神的人是喜欢神手中的工作，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工作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人从远处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。地上的是人手手中的工作，天上是神手中的工作。四十二节，神就眷念不顾他们，应聘他们侍奉天上的一约圣神。你看啊，如果当我们喜欢神手中的工作，神就称我们为他的百姓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神也不觉得以为羞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有根有枝的一座城，是神所经营的，神会眷顾他们。你羡慕你自己手的工作，神会眷念不顾你。你羡慕神手所做的工，神会眷顾你，神会保守你。神人眷顾自己手所喜欢自己手的工作，他会现在会享受。享受什么啊？就是摩西所讲最终之乐。你羡慕神手的工作的时间，你现在会受苦，神看见你受苦的时间，神将来给你大赏赐。摩西看到为基督受个凌辱、为基督受个苦楚，比埃及的财宝、比人手手作的工作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以得的赏赐是天上的赏赐，宁愿战受苦难，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，愿意与百姓同受苦难。哎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这个人有意向，有远见，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个榜样。要常常对付自己肉体才能够得胜，要依靠圣灵才能够得胜。要看到神的话语，哦，如果我不这样去做，就是以神为仇敌。以神为仇敌的时间，当我遇到灾难的时间，他怎么会帮助我呢？想到这一点，你怕的时间，你会跟随他。你想到将来那个好处的时候，大赏赐的时间，你也有能力跟随他。一面是怕他，一面是爱他。你这样，你就能够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耶稣都是按照这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 神看见他们西方自己手的工作，西方这个金牛犊，神就眷恋不顾他们，应聘他们侍奉天上的一语星神。你看啊，说哦，很多人去见教，神都没有管教，很明显是神同意。 no， 神不是同意啊，神是应聘啊，你圈起来啊，应聘这个字，神允许你见教，不是他同意啊，因为你不愿意悔改，他应聘你啊，然后到你受苦的时候，他就管教你，他应聘他们侍奉天上的一语星神。你不要说啊，每一个都是见教，神都没有管教，就表明神喜欢，不是表明神喜欢了，神应聘你，因为你心里刚硬，神让你刚硬，放弃你。正如先知书，先知书是什么先知书啊？就是阿摩斯先知，第五章25-27节。正如先知书，在阿摩斯五章25-27节所写的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坚在旷野，当波斯80岁到120岁，这40年当中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其实将牺牲和祭物献给神吗？你不是献给神，你是献给偶像。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离翻神的星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。阿摩斯先知讲到他们内心一脚踏两船，表面是侍奉神，内心是侍奉这个世界，将这个东西告诉他们。所以阿摩斯的先知是当时的人不喜欢这个先知，所以这个有一个假先知是侍奉那个的金牛犊，这个金牛犊不是亚伦所造的金牛犊，这个金牛犊两个金牛犊是谁造啊？是耶罗波安所造。这些假的祭司是侍奉偶像的祭司，同阿摩斯所讲 go home， 要他回去南面，不要在北面来传道。阿摩斯说是神父教让我来传的，不是我自己喜欢去传。所以阿摩斯是当时是很讨厌的先知，这些人是不喜欢听他的话，反而喜欢听这个的假的祭司所讲的话。这个人在阿摩斯书第七章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阿玛谢，第七节，他是不得利的祭司。不得利哪里有金牛犊？在但里面也有金牛犊，在不得利这个金牛犊，敬拜金牛犊这个祭司是个假的祭司亚玛谢。他要阿摩斯不要讲预言，不要羞辱弟兄姐妹。然后阿摩斯就同他说，十七节，你的妻子必定在城中作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定给别人来居住，你自己必定死在污秽之地，你所牧养的百姓必定掳到异邦，就是亚述的地方。这所有东西都应验 OK。所以你要这个传单，不要讲神的话语，你的收场是没有命。不要学这些东西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学这个的阿玛谢，在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七节所讲的东西，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七节所讲的东西。这个史蒂凡讲了阿摩斯这个东西，这些人听见也是不高兴。停在这里，在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很多基督徒42节是侍奉神，星期天侍奉神，43节他的内心是抬着这些假神，这些假神成为他的重担， 这个世界成为他的主人，他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，不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常常为自己的肉体来安排。所以他讲这个东西，西底凡讲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些听众也不是喜欢听，我不知道这些人听不听明白。 OK， 我相信这些说话不定会明白，完全说话说这种基督徒说，哎，你外表你是侍奉神，每个礼拜去教会，但是你的内心，神不是你的主，不是你的王。你想想想到这个世界的东西，这个世界才是你的主。弟兄姐妹听见这个东西，他会高兴，他会说啊，谢谢李牧师告诉我这个东西，我就是这个罪人，李牧师你帮我祷告，我愿意悔改。没有可能会这样，他会说我不听他讲，清不清楚啊？这是真理。如果这个不是真理，那留心听，这个使徒反讲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东西，这个使徒反所讲的东西也是约翰所讲的东西。打开马太福音，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加上二十四节，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达二十四节。两块球你帮我去呢。
不要为自己以及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
来，听听在这里。现在你不是看见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吗？但是他是敬拜神啊，他不单止这样去做，影响很多其他弟兄姐妹都是效法他的榜样。所以全堂讲的东西没有能力，耶稣讲的东西他也不听，有没有这样啊？张永兴姐妹
有，
我们还是说这个很有福气啊，很多财宝啊，但是耶稣基督想讲的东西我们掉在背后，我不听，我不听他讲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，也不能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，神要我们的心在哪里啊？神要我们有耶稣基督作我们的王，不是你自己作王。神要我们的心不是在这个世界，神要我们的心是在天上。神要我们不要爱自己手所作的工，神要我们爱神手所作的工，新天新地。我们没有听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听不懂不明白这个东西，你听完听去都没有用。事实上如果你明白马太福音，你不需要再看那个使徒行传。来，使徒行传使徒反所讲的东西和马太福音所讲是一模一样。现在没有很多弟兄姐妹买了一个房子，要买一个房子吗？再买一个房子吗？人家做这个房子的努力吗？有没有啊？然后买了这个房子，这个 interest rate 降起来，然后那个房子砍下来，他就呱呱叫了。有没有这样啊？我们常常是这样。所以使徒反说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的祖先啊，他讲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爸爸妈妈是这样，你就是这样，孩子是跟爸爸妈妈的，你的祖先在旷野 表面上在侍奉什么，表面侍奉什么，侍奉真神，但是肩头里面抬啊，就中单是抬什么东西啊，抬假神。这个同那个嘅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是不是讲同样东西啊？但是我们看不到啊，所以呢，耶稣就讲什么东西啊？22到23节，因为我们眼睛瞎了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是看到人是这样，看不到自己是这样。看到人这样就要人悔改，看到自己就要自己悔改。梁桂桥，你再看22节，看到什么东西？我们瞎眼。
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了，全身就光明。
眼睛越嘹亮，
眼睛越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又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？
如果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是一脚踏两船，我们怎么会悔改？你看到不对才悔改啊！你看到我没有这样啊，你不悔改了，继续做下去咯。看了吗？再看24节。
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
嘛？那停在这里。你说现在教一个弟兄姐妹，我说信主，我不是讲不信主，信主的人有没有一脚踏两船？有没有啊？耶稣说有，好不好？一脚踏两船。一脚踏两船，第一个方法对付这个东西，就是用财宝参神来对付。我告诉你，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去做十分一奉献。十分一奉献是开始完了，你得到祝福了，就有胆量继续做下去了。神就问你了，愿不愿意将你自己的身体你献给神，将你的心给神。我的儿啊，你要将心归给我，你的眼目要示范我的道路，将心归给主，以主在你的心里面作王，他要你怎样处理你的生命、你的时间、你的财产、你的钱财，你就按照他方法去做，这样教会就能够增长。否则我们带人来都是同我们一样一脚踏两船。嗱，停在这里啦，不要讲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是没有堂子啊哈，没有自己的教会。有些教会里边的家具很破烂的，有些教会。你知不知道一些弟兄姐妹搬房子，有些家具他又发了财啊，他又买一些名贵的家具，那些旧的家具他不愿意掉啊，他拿去哪里？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拿去哪里？第一个，他还给了给传道人OK。 第二个，如果他传道人不要，他就不愿意掉，他说我拿去教会，知不知道？拿去教会啊，希望有些穷的人可以拿掉。所以教里面有很多旧的东西，就好像马拉基书梁桂桥，昨天我跟你查那个东西，铲住的沙眼的你几神，我们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 啊。我再讲，我们买家具是最名贵的，我就是这样啦。我以前买最名贵，买汽车买最好的，教会不好的东西没有所谓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藐视赐福给我的神。神说你藐视我啊，你藐视我啊，我怎么赐福给你？ 马来基书第二章说，我不单止不赐福给你，我可以将我赐的福赐给你扭转成为咒诅。神有能力这样去做，你不要强迫神这样去做。神肯啊，伟大伟将，你不要将垃圾给他。你这样去做，弟兄姐妹学你，他大部分都不敢相信啊。他看见这个爱主的弟兄将来的家具带去教会，他就带去教会，清楚吗？
好像他买不好的家具，那你教会不是给那个教会用，是给教会其他弟兄用的。
啊，他
给那新移民啊，原来是当。
我知道，那你就要留心听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我感谢神你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我没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我就答不到这个问题了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，坐在谁的身上？你坐在小子的身上，就坐在谁的身上？我就是将 garbage 给弟兄姐妹，我就是将 garbage 给弟兄姐妹，我就是将 garbage 给神。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学了，我将 garbage 给你。没有想到我坐在这个弟兄身上，我就坐在主的身上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主，你不敢将这个东西给他，两怪求我们没有背圣经。如果你没有问，你内心里面讲，你很可能就还会误会我。我感谢神你讲出来，你讲出来我就将真理告诉你，清楚吗？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啊，没有背圣经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，以为是侍奉神。我感谢神你开口讲出来，有些人不开口的，放在内心里边，不同意李牧师所讲，有没有这样啊？觉得这个人要求太高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的要，第一，这个不是我的话，OK？你要留心，你不是刺着我啊，这个不是我的话，如果我的意见，你佢说啊，这个李牧师的意见，我不需要，我当他是狗，我不需要听他。哎，如果我讲这东西不是我的话，你帮我打开你转念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，你帮我转念。
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
听到这里啊，你见这个弟兄切身露体，你给他个旧的衣服穿和给他个新的衣服穿，完全在乎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东西。你看到他是主的，你给他最好的衣服穿。留心听啊，玛利亚将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他知道这个是耶稣啊。你看到这个小子是耶稣的时候，你不会这样去做。
我真准备把一堆旧衣服拿回去给人了，是不是真的扔了怪可惜的？去送给别人，别人挺高兴的，用我们孩子小时候的那些衣服，因为好多中国的那个亲戚挺穷的，然后直接居然浪费在六位里直接了。
嗱，我知道啦，嗱，再留心听咧，再留心听，嗱，留心听嘅东西，留心听嘅东西，你习惯你这样去做，别人不知不觉就学你，不知不觉成为教会的规矩，将垃圾你给神，
特别脏的都扔了，就是还能穿的在这放着怪可惜的。中国好多亲戚挺穷的，就想给了他。我新的衣服也没人跟我要，剩的新衣服给我。
到来了这以后，我们像我女儿的衣服都是好多人给的嘛，好多人衣服不穿了。
刚才那时候我儿子也是，他好多衣服也是教会的弟兄给的，我们也觉得挺感激人家的，挺好的，给小孩穿。
嗯哼。 总而言之呢，你看见这个人饿了，你给他东西吃，这个是发霉的啊，掉了，很可惜，这个发霉，清楚吗？发霉的。总而言之，事实上全部都是这个对付那个自己的肉体，对付自己的财宝，对付自己的怎么去运用主给你的资源，都是我们怎么去用，都是看到我们对神的心有多少的。我不是讲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反映我们就是怎么处理我们的东西。我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财宝表面上好像是我们，我再小心看，原来这个财宝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管家了。现在所有东西，神没有说这个东西是给你的，地上的东西是给你管的，不是给你拥有。因为这个东西将来是什么？是用火来焚烧的。天上的东西是给你的，我们忘记这个东西。有一天我会在崇拜里面同弟兄姐妹讲这个功课，让我们要去想，现在这个东西只是管家，将来的东西是我真真正正拥有。现在这个东西是暂时，将来的东西是永远。现在是要你管理，将来是给你。我们不知道是管理，我们觉得是我们拥有。对不对？那你说了哈，你说哈，假如哈，我们讲的爱哈，没有错，我完全了解，我完全了解。你说你给他个旧的，如果你不愿意给他新的，你给他旧的，总给没有给好啦，他不睡睡在地上啦，睡在一个旧的床铺啊，这个 mattress 啊，那个。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新的给他，你自己住在旧的，他发现，哇，这个人是买新的给我，他住在旧的，我相信这个人会悔改悔转的。你给旧他东西，他谢谢你，第二天就忘记了，他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，每个都能够做得到，看到吗？如果神有一个有罪的人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觉得都好了，他为我死。但是再想清楚，他知道有罪啊，怎么为我死呢？哎，一个完美的人为我死，哇，这个你会悔改啊！你可不可以想象，那个人送给梁桂桥一个新的冰柜，他看见他家里边没有冰柜，送个新的给他，然后他聊天里去了他的家，他的家的东西。也很旧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有什么感觉？
没有经历过，想象不出来。
没有经历过，
他会很感动，很受触动。
会很感动啊！
为什么他会自己用旧的把好的东西给
你？呀、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教训在圣经里面是这样的教训呢，还是别的教训呢？
不是说给别人旧的东西是要人家感激我，而是说扔了怪可惜的，他们也确实需要。
我知道你都没有，你还没有听到我讲什么东西，你还没有听到我讲什么东西。OK， 你自己去思想，我不再讲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所以你写在那个的当时这些人去这样去做，和那个的约翰，就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讲有没有相似呢？约翰就约翰一书第二章 两块球的训练呢是五件，大道是七件，是五到十七。你看这个马太记载耶稣所讲的话，就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从这个愿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和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七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所讲的东西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真心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神来的。不要爱，不要从父神来的东西，要爱。要爱从父神来的东西，不要爱从世界来的东西，免得你给他控制，成为你的重担，成为你的痛苦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是暂时的东西，唯独遵循神的旨意永远长存。到底他讲这个东西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同哪个噶？马太福音第六章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是不是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？他说地上有虫子咬，有贼来偷，不能够存到永远。要你用暂时你管理的东西来换取更美的东西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哪里没有虫也没有贼，而且将来有赏赐，而且要你的心是在神里边，不是在忍受的财宝和世界眼前的事情。因为世界眼前的事情，有你的财宝使你心高气傲，使到你体贴肉体，体贴眼前的情欲，这些东西不是从父来的，这东西从世界来的。这东西是暂时的。圣经是讲什么东西？圣经是讲一些是我们内心的世界的东西，我们隐藏的东西，是人不会谈的东西，是重要的东西，是要我们生命改变的东西。将好的给自己，剩下多余给别人，不需要教人，你自己学到，你不需要来圣经，不需要 来教会学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生出来就晓得噶啦，这些东西。你还去 argue， 还去辩驳，你是无知。这些东西不需要学，你从小已经知道，不需要来圣经里面学。圣经学是什么啊？学你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东西，这才需要悔改为转。再驳没有用处，明不明白？圣经不会讲这些东西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你父母都不会教你一些东西，你教得很好就教你干嘛？父母是教那些东西你从来没有想到，你觉得很难教，你也不愿意去做，
很难做，做不到，
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很难教，教不到。原因我没有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，我坐着这个小子身上就去坐着主身上，我坐着主身上我就主啊，什么时候我坐着你身上，我就说主啊，什么时候你也坐着我身上。你祷告就有能力了，朋友。你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的时间，主说我听你的祷告。你是个义人，你做的东西不是世界做的东西，你是跟随我。你有需要啊，好等我帮助你。你知道他会帮助你，你就不会说很难教。你以为这个东西是你的，你就很难教。停在这里啊，留心看，你看着我。你 RBC 这个银行，请你就 teller。然后好了，我就去提款，我拿一千块钱。哎呀，我很难将一千块钱给你。Come on， 这个一千块钱是我的，我放在你的银行里边，我现在拿一千块，你说很难给我。我全部钱拿出来，我不给你，我不放在你的银行里边。如果我从你的口里边听得说，你的 teller 说这个一千块钱很难拿，很难给你，你工都没有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这个一千块钱不是你的，是经过你的手来给我，这个钱是我的，清不清楚啊？你知道你的钱财啊，你的财宝是主给你的，你知道这个东西，你不会说很难啊。原因你不知道，你觉得是你的啊，这个贴的是我管你啊，我管你，我的，你管你就说，你看这个江木，他拿一千块钱，他自己全粉有没有一千块钱，那个 cover 这个一千块钱，如果他要一百万，这个他一千块钱就很难很难啊，真是，两块球，你明白我讲什么东西？你要明白这些东西是谁的。哎，如果他是一个强盗，你看第一，他没有钱就 RBC， 没有钱就银行，也他就写一个字条说我要拿一千块钱，哎，这也不同啊，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，第一，我们现在的财宝是谁的，谁托你管理的。这个钱不是 teller 的，这个钱是这个主人的。他说我现在全钱全了钱，只可以全钱不能拿钱，你会不会全钱？神说我全钱在你里边，我随时可以拿，他就多全给你，全你给你不能够拿，好了，全就拿，就是拿不多了，然后他有办法拿掉你 ，OK？ 全给你不能够拿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。You think you got a job? You lose the job, man. You lose the job. 不要讲什么东西啦，你恩待你的儿子，恩待你的女儿，原来你对他点点要求，他不同你去做，没有问题。Cut it off， 所有 blessing， cut it off from here。你清不清楚我讲什么道理啊？难不难啊？
明白道理，
明白就不难。
不是明白，还是做出来的。
明白就不难了。原因讲来讲去都是什么？个心谁是作主？谁是作主就是这个地步。我说耶稣，我称你为主，不要口称耶稣为主，然后自己作主。圣经就是讲这个东西，圣经就是讲这个道理的。有些人是觉得工作很重要，工作是我的主人，有些人觉得儿子儿女是我的主人，有些人觉得是钱财是我的主人，有些人觉得他的美貌是他的主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些主在里面，这个东西主都要来除掉，要用它来直接来代替。依托圣那时候是他的乐场， 他的财宝是他的主人。 OK， 每一个人都要对付这个功课，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听见都要学，讲的要学，听的要学，每一个都要学，除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学得完美，学得完全，成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就是学那个顺从那个功课，你不学，神要你受苦也要你学，你迟早都要学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的尸体反转的东西很不好听，但是对我们有益处。当时这些人不明白，不明白约瑟，不明白摩西，是救他。现在也不明白耶稣，也不明白斯蒂凡所讲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任何一个传道人啊，讲的东西是与你的肉体相违背的，你都不喜欢。那假如哈，假如我喜欢买房子，传道跟我讲不要买房子，我喜欢他吗？我找都找到一个传道跟我说，哎，买房子好啊，补值，补值的，补值，保值，保值，他才保值，就没有亏本了，就不怕了嘛，去买了，一买就啃下来。我们有个姊妹就是说，这个传道人劝他，你那么多年都没有买房子，你买了，他买了最高最高峰的买，神也很怜悯他 ，OK， 买了这个建筑商没有，没有盖啊，因为太贵，没有人去买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他能不能够将那个钱拿回来。这个钱扣了这两年了，惨不惨？全部都是因为贪心呢，我告诉你。OK， 求神怜悯我们啊！每个人有我就要有，然后啊，买了这个房子了，就要做两份工，两份工又不能够去教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
啊？他说我刚才读的那段，他不知道在哪里了。
你读什么？
马太福音
呢？马太福音第六章。
第六章。
Yeah. 好，我们就要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看到每一次看圣经的时间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；每一次看圣经的时间，看到自己多么爱这个世界，没有爱的主你自己。主啊，人同我们讲不会讲这些道理，人同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讨我们喜欢，为利来乱讲东西，捧我们，谄媚我们，目的要我们陷在最终。但是神讲的东西，透过他的仆人使徒反讲的东西，是一针见血，是讲得很清楚他对圣经看法，看得很清楚。以前我们都不知道，如果不是阿摩西先知讲，我们都不知道以色列在旷野献祭原来不是献给神，原来他的内心是抬着这些偶像。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会里面侍奉奉献侍奉，都不是真真正正对主你这个感恩的心，都是因为贪爱这些钱财。主啊，求求你施恩给我们，学习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讲，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典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因着我们的缘故，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因着他的贫穷使我们可以富足。我们这个道理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看不到的，除非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才看到。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看到不好的东西，人是将不好的东西是给有需要的人， 是我们多余的东西，是给有需要的人，很少看到连这些人自己都没有的，将最好的东西是给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上来很久，你给我们学这个功课，能够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这就是主所作的。我看到史蒂凡所做的就是为圣徒洗澡，洗到我们内心肮脏污秽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，看不到自己爱这个世界的事情，我们就不需要悔改。就我们看到是这样，我们需要主你自己话语的充满，需要主你自己话语的警戒我们，让我们敬畏主你自己。你可以将我们的祝福扭转成为咒诅，让我们敬畏主你自己，让我们不要丢弃你的话语，免得你丢弃我们，好像丢弃那个祭物当中的粪一样，免得你将那个粪吐在我们的面里边被弃绝。让我们不要弃绝你的话语，要爱慕你的话语，不要不听从你的话语，要听从你的话语。让我们的心不要爱这个埃及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爱主你自己。如果我们爱这个埃及的世界，爱这个世界不能够爱父的心就没有。人说又可以爱世界，又可以爱神，但是神说我们只可以选一个，不能够侍奉主也侍奉马门。主啊，这个道理是从你才能够听到，从人会说两个可以爱。主啊，求主你怜悯我们，你的话语实在宝贵，求主你将圣灵来充满我们。我看见这些使徒以前怎么去爱这些鱼，那个彼得他愿意年老的时间宁愿爱主你自己，比爱这些153条鱼更多，以他去喂养主你自己的小羊，牧养主你自己的羊群，你喂养你自己的人。主耶稣，教会里面有很多个工作要去做，让我们的行为表现出耶稣基督这个的爱心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求主你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做的时间，以及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遇见到主你自己，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，继续做下去，讨主你自己的喜悦。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